名额，现在他们最少有7000个人在那里，只要他们都愿意皈依犹太教，那么他们通通要移民到移民到这个以色列，他们不需要经过他们内政部的批准，因为他们是根据 law of return， 他们一定可以回来的。所以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说他们的的确要向西非，他们终于要回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自从1948年以后有2次的回乡潮，一次是1950年，一次1990年，两次很大很大的回乡潮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也应验了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告诉我，第三呢就是1967年的时候，因为无花果树一面是指国，一面指着它所代表的地，还有呢是那座城，就是耶路撒冷城。结果1967年，那么以色列做梦也没有想到耶路撒冷居然回到他们的怀抱，所以现在以色列人说他们再也不会让他们离开他们。那么这个是你看很明显的，以色列圣城要这个圣城呢要回到以色列的怀抱。那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无花果树一面包代表果，一面代表地，一面代表城，还有一个代表殿，就是圣殿。所以根据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话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最后有一天圣殿一定要重建。那么圣殿怎么会重建，这是个谜，也是一个，也可以说是个神迹。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的，有两个可能，不一定非要经过圣战，不一定要经过打仗流血才可这件事才可能发生，有两个可能。那有一个可能呢，就是等到如果等到这个有一天根据圣经啊，如果像第四匹马全世界经济大恐慌的时候，那么很可能连今天所有的石油国家他们都陷入窘境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。那那个时候很可能他们会建议说，我们既然有三个圣地，那么我们不如把第三个圣地，就是耶路撒冷，尤其犹太人他们不是要那个圣殿山，他们不是要重建圣殿吗，我们就拍卖。如果拍卖的话，谁出的价钱最高就可以把那这个山头买去。那那个时候你相信说犹太人和基督徒呢，我相信应该所有的钱都会聚在一起。我们上一个礼拜告诉大家说，这些马纳西人失落十个支派要回到印度，那个钱都是基督徒的钱。我们知道他有一个 fellowship， 是这个，就是这个钱呢，就是专门为着以色列人回到这以色列失落支派回到以色列，有一笔钱在那里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如果那件事情发生的话，那么当然我们叫非常和平的，那么这个山头呢就会再一次转到以色列人手，这是一个可能，不需要流血的。那第二个可能就是有的人觉得，就是这个七年不是根据但以理书第七年嘛，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敌基督呢就大概就和以色列领袖们他们就立约，当然要保护他们，同时可能就答应他们建造那个圣殿，这是非常可能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既然以色列复国是神迹，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如果亡国亡了500年，你几乎没有看见他复国的，这是政治学上的一个神奇迹。那么还有以色列回乡也是奇迹，以色列的圣耶路撒冷回到他们怀抱，他们做梦也不敢想。所以如果这三个都是神迹的话，我们相信最后也是因着神迹，结果圣殿一定会重现在这个圣殿山上。所以果然到了第11章告诉我们，到了那个时候啊，到了3年半大灾难以前，圣殿呢就已经盖好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你需要用围子做量度的帐。那么这个很清楚的，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，这个神这个预言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所以下面接着很清楚，就是接着就是我直接着告诉我们说，有两个见证人，他说第三节说，我要使我的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王主面前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根据这一段的圣经，就是两个见证人要出现。 那么这两个见证人呢，他们要去鼓励那些在大灾难里面经过的犹太人。我们知道犹太人在额头上有印记的不过144,000，但有的根本没有。所以当他们经过大苦难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两个见证人就在那里鼓励他们，在那里就在那里勉励他们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两个见证人他的使命，他们的的确确是要做见证的。所以下面呢我们就知道，那么然后呢最后我们这两个见证人经过了3年半以后，然后最后呢就被这个敌基督杀害了。杀害的时候呢，然后他们就把他的尸体就放在什么，就放在这个耶路撒冷城。可是呢圣经说，从各国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体3天半。所以你看全世界啊，各民各比各族各方各国，他们居然能看见他们的尸首3天半。所以可见呢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所以这个预言很清楚，到那个时候大家怎么看到，多半从电视里面看到。你就电视，你看这一次，你看全世界20万万人，各方各族各国，大家都会看见这个教宗怎么送葬，怎么那个整个典礼，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所以也是一样，到了有一天，那么根据这一段圣经很清楚的，那么全世界都要看见这件事。那当然，因为他们受了这两个，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两个见证人真的的的确是帮助什么呢？是帮助这个以色列人来抵挡敌基督，还有抵挡他们的逼迫。当然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也受了伤害。因为两个这个的的确这个两个见证人呢，的的确是帮助以色列人。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大家记不记得，在这个公元前大概160年左右，不是有我们讲过吗？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叙利亚王叫安提阿克4世，那么他的确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然后他把猪血就撒在圣殿的祭坛上，要他们献祭，用猪血献祭，然后把他自己偶像摆在那里。那个时候有一班的这个有一个家族叫马克比家族，那么他们就起来呢，就帮助所有的以色列人来抵抗他们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后来的这个修殿节啊，什么就是指着这件事情。后来圣殿也得到洁净。那么大家记得，这个现在两个见证人他们的使命，他们的工作就好像那个时候马克比这个兄弟们他一样。那有的人他们的的确确宁可死宁可殉道，他们也不肯屈服。不过当然你知道也有人屈服。比方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，他们也有了像这个什么，也有像希腊的他们那个体育馆一样。那么希腊的体育馆，我们知道希腊体育馆他们的运动员都是赤身在那运动的。那么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根本是不可思议的。可是你想想看，那个是许许多多犹太人，他们为着附和他们，他们也参加了他们。所以如果读旧约历史，读这个圣经，如果你大家读那一段历史的话，你再来读这段圣经，你就可以知道历史几乎将来要重演的。不过到了大灾难的时候，不是马克比家族，到大灾难的时候，你看见神就兴起了他两个见证人。所以那个天使怎么说呢？他说我要使我的那个两个见证人，所以这个两个见证人不是普通的，这个两个见证人一定是与主非常熟悉的，而这个两个见证人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在神整个的历史里面是与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。这个不是普通无名小卒，不是，是我的那两个见证人。那不光这样，而且下面怎么说呢？他说第4节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。你如果读这段人很清楚嘛，如果读这段圣经的人一定对那两棵树很熟悉的嘛，你否则的话根本不需要解释。这里没有告诉我们那两棵树是哪两个橄榄树，你只要有圣经常识都知道那两棵树橄榄树什么两个，就这样的两个橄榄树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两个人应该大家都认得的，那两棵橄榄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所以很明显，你看圣灵已经埋下伏笔了。那么然后呢，就是下面那段故事。那么然后最后这个最后3天半以后，他们神的气呢就进到神就有生气，就从神那里进到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然后他们就被提了。然后有大的地震呢，然后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第2样灾祸呢就过去，第3个灾祸就要来到了。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一段圣经的意思。这一段讲到两个见证人，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。那么这个在解释圣，在这个我们知道说，你如果去读圣经读启示录，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就许许多多不同的见解。一个很会读圣经的叫做丁奥弗尔，他讲过，他说恐怕全本圣经里面，不是全本启示录最难解释的一段是第十一章，而最难解释的一段是什么呢？就是两个见证人。所以如果你看不同的解释，你只要看他怎么解释第十一章，尤其是两个见证人，你大概就知道他是站在一个什么位置上，你只知道说到底他对于启示录有多少的认识。所以你考验一个人他对于启示录到底有多少的认识，那么你最主要的就是你看他怎么解释这个两个见证人，到底这个两个见证人是谁。那我们在从正面这个切入以前，我想我稍微给大家一点尝试，就是说到底在这件事情大家有多少不同的看法。那么当然呢，这个两个人怎么解释呢，要看你注意电怎么解释。那么有四种不同的解释关于这个殿。那么讲到这个殿的时候呢，有第一种解释，就是有的人相信启示录在主前70年就已经写的，不过这个没有多少人相信。不过有的人还这么相信，说这个约翰呢写启示录的时候，那么圣殿应该还在。那么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这一段呢，这个圣殿就指着主后70年那个时候说的，那么这是第一个说法。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你就要到历史上去找这两个见证人，那么这个是第一个。那么这个当然不在我们的教宗范围里面，因为这是一个说法。第二个说法呢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，我们这里殿就是将来有圣殿要重建的。那么还有两班的这个圣经学者呢，那么这个当然跟他的这个信仰，跟他的这个解经有关系。比方说这个所谓这个什么改革宗的弟兄们，像长老会了，那么有一半的这个弟兄们，因为根据他们向来的这个神学的观念，那么他们认为说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了，所以现在呢，神是用教会来取代教会，取代以色列人。所以他们认为说1948年以色列人回来，这根本是 political accident， 这个完全是意外。他们不觉得这个有多少的轻重，所以你看，所有改革中的人，他们把圣经里面凡是讲到以色列预言，他们通通把它凌然解，通通把它用在教会身上。所以当然很，你可以知道说，那么这一班弟兄姊妹多半是有的根本就是历史派的啊，有的根本就是历史派。我们再说，本来当初的无论加尔文也好，无论是这个什么，无论是。这个马丁路德呀，他们都是实在说，他们都是属于这个历史派的。所以在那个观念，在那个架构里面，当然有的他们不认为说这个，他们这个，所以他们认为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当然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，所以将来怎么可能还有这个圣殿？当然不可能。所以这段圣经他自然就把它凌然解了。那凌然解以后，那就不同。凌然解以后，那么两个见证人也要凌然解了。啊，所以要么有的人说，要么是新约，要么是旧约，要么这个一个是真理，一个是宝血，啊，因为这里面因为讲到血嘛，你看到吗？还有讲到这个，所以你看这个解释当然就在那个架构底下，所以这是第三种解释。第四种解释呢，就是关于圣殿。第四种解释就认为说，到了大灾难的时候，那么有一班人就是犹太人要蒙保守。所以这里的圣殿不是真的圣殿，这里圣殿乃是代表那个以色列人要被保守来说的。那么这个就包括谁？包括 George Ladd George Ladd 是赖德弟兄，那么他是 Fuller 神学院的，我们知道，但他对圣经也是了解很也是很好的，不过他是属于这一派的，你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这样很清楚，就是除了前面两派的是字面的，后面两派的呢，那么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就是把它凌然解的。那凌然解以后，那么这个两个见证人就当然你就也是凌然解，那就不是，你就不要知道说两个人什么人。不过根据这一段圣经，两个人一定是两个人，没有错，一定两个人物，不可能是一个 principle， 不可能是个原则。 所以这里你要把它零燃解了，这个你要花很大很大的力气才可以。所以最自然的，我们要明白圣经的话，很明显的，这里应。